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啊。大家好，我是彼得。
有人建议我呢，再把这些的什么书信啊、福音啊，能够精简的讲一讲，因为我们一扯就扯到好远的地方去。但是没办法，两个人聊呢，就忘了在做节目，对不对？这样比较有意思。我们上次讲这个哥林多后书啊，很感谢彼得弟兄给我们举了两个非常好的弟兄的例子。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看保罗他自己。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觉得，这是指的什么事情啊？
应该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所记的，这个应该是他们去了亚细亚，是
亚细亚是哪儿？
应该是是不是以弗所还是哪里？我看看，不知道。
他在以弗所，他受了苦难吗？
如果现在就是显出来对圣经的认识不够啊，不好意思。
你们国内不是有什么圣经百部，往哪儿走往哪儿走，你有没有背过那东西？
是什么圣经百部？我不知道啊。
你也不知道，那可能都过时了，以前人家背的，现在后来大概都去搞别的去了。
圣经百部啊，我不知道，以后再查一下。
这个亚细亚、亚该亚、马其顿这三个地方，我们节目里讲过好多次，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亚细亚呢，其实就是土耳其半岛那边，就是加拉泰那边。
啊，加拉泰啊。
它一个是从前，所以可以从前到什么时候？可以从前到他最早跟巴拿巴一起出去做工的时候。
嗯
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曾经被打得蛮惨的，对不对？人家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出城外嘛，他就站起来就走了。
啊，对。
是不是？那是哪里啊？
第十三章是要看看是不是拖到城外那个。
十四章十九节了。
啊，对，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是死了，便拖到城外。
对，
就是在这里。
对，
对，
他们这个时候是
路斯德。
对，他们在那个以前他就已经被打了，因为十四章一开头他们就给打了，对不对？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周围的地方，对吧？
啊，对，
在路斯德行了神迹，
嗯嗯，
人家要给他献祭。后来呢，就有些人从安提阿、以哥念来挑唆众人，所以我想他可能在讲的是这一段的事情。当然，这些事迹他可能去从前对哥林多教会提说过啊，但是往那以后，他们到了雅盖亚传道，一直到哥林多，甚至在哥林多那个地方也是有闹了不少的事情嘛，啊，只是说所谓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觉得，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被打死拖出城去，我想是这个意思啊，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你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我还没有啊。
还没有是吧？哎呀，那我们怎么复试呢？我除了有一次撞大车之外，从来没有断定自己是必死的，对吧？那个太短了，也真的没撞到我。后来就活生生的就从烂车子里面爬出来，还蛮得意的。但是这里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这就是有的功课你可以不经过那样就学了。比如说这个你学一个科学实验，别人做过300次的实验都失败了，你不用每一个去重复啊，那了得了，对吧？不累死了，你从他那个成功的那个再继续接着往下做就行了， 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就爬得更高嘛。那属灵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也有，比如说这个读圣经读得好，把它都写下来了啊，或者是什么神学啊什么什么，那你就跟着念就是了。
嗯，
可是有的东西，哎，像保罗这样的人要学到这个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的复活的神呢、啊？那你非得还真的到了那个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的地步，你这东西学不会的。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安定日子里面服侍主，都是划拳绣腿，
哎，
对吧？但是，至少主到目前为止，像你长那么大，你虽然四海为家，有没有真的吃过什么苦啊？挨过什么饿啊？有没有？
挨过饿，但是没有什么吃过，也不是都不算什么苦，我觉得都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苦
啊。你有没有像他们上一辈的人被批斗过啊？哈，
没有，
劳改过啊，都没有，
没有，
对吧？
嗯，
有没有因为你的出身成分呢，就歧视你啊，偏待你啊？
也没有，
也都没有，那搞什么名堂？哎。你现在在美国做黑人还可以被歧视一下，你做华人的话现在是很抬头的，对吧？哎，这挺麻烦，挺麻烦。可是你看，你这个东西真的要说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没有别的路哎，你就只有做工啊，拼了命去，该走就走啊。该上就上，也许主能够让我们稍微学到一点。
嗯、
要是我们不做工，光在这念书，光讲道，那实在是没多大用。
嗯，
他为什么能够学到？他能够真真正正的讲老实话，说我已经学会了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因为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嗯，
他既然成就了，现在还要再救，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话说得好。
嗯，
可是这个话是不是一定，是不是一个保证？你觉得
是不是一定，是不是一个保证？
就是说是不是经过这样事情的人一定都像保罗这样？
那我们都经过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现在都能够像保罗
这样。他这里的死亡就是被砸被打被拖到城外那种肉身的，真真正正的肉身的要死了，对吧？我们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他那个他把它叫极大的死亡，可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死亡的威胁。
哦，
嗯，就这样说好了，一个人得了重病啊，主把他救回来，他一定就更勇敢吗？
也不一定吧，有的是会，有的不会，有的他自己就很害怕了，
对对，
就要
保养顾惜了，对吧？就要养生了啊，花很多的时间在自己身上了啊。就像你前面讲那个40来岁，你觉得身体都弄坏的弟兄，我相信他自己也有感觉的，只是他怕不怕？他会不会因为这个情况，他就停止做工了？不会。
嗯，
既然我上次这么大的难处，主都带我过来，那我就继续走下去了。所以这句话念得很顺啊。却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是这样的。他曾救你，无论是什么事，当他这样救你的时候，他指望你有一个更大的信心，而不是反而走回头路啊。但是走回头路的情况是太普遍了，你不要说别的，单拿我们的这个经济状况来说，你现在要是口袋都没钱了，你会不会慌？肯定会
还，
你一个人又在国内，那怎么办呢？那所以往后你是要存的钱越来越多呢，还是往后呢？你仍然是我行我素啊，不为自己做不必要的打算，这很难的、啊，对吧？你赚的钱越多啊，你荷包越鼓呢，其实你的信心就越小，而且是不断的缩小下去，不像保罗这上次几乎被打死了，往后。就更不靠自己，更不怕，而且有一个信心说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如果不是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很容易就觉得说我们很容易有一个好像不太好的感觉，这个人是不是太赖皮了一点。你昨天给我500块，今天我期望你给我1000块， 对吧？但这个是讲到吃苦啊，这个是讲到真真正正啊，在我们的身上要经历极大的死亡，一件很特别的事。当我们这样经历的时候，他有个要求，这个要求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哎，我特喜欢这句话，
好叫我们，
你看他这话说的多好，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读懂了没有？多妙！
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他不但写的妙，翻的也妙，脑袋转不过来啊！你给我们再解解，这什么意思？
保罗在这些大家就有份于他的苦难，能够做的事就是祈祷，祈祷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的祈祷，所以我们就是保罗他们得着了很多恩惠，然后保罗得到这个恩惠之后，这些为他祈祷的人也可以因为他们祈祷的对象得到神的恩惠来感谢神。
你是这么解的？
我不知道，我看到这个字我就这样子。
这个他这个意思好像是这样，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啊。这个许多人呢，就是说有更多的人因为我们的苦难而得到我们的安慰，因为你多受苦就让别人多得安慰嘛，所以要你替我们祈祷，不是叫你不要我们受苦啊。
嗯，
你祈祷不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那那那，你替我们祈祷，把我们交在恩主的手中，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再给我们更大的患难呢，我们也有信心承担，因为每次有患难来，就有更多的安慰可以给别人。那这个更多的安慰是怎么来呢？是因为要安慰更多的人，所以就给我们更多的苦难。哎，这个叫做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你觉得这样解通不通？
我听着是很通啊，但是你要再理顺一下，我还有点。
就是你刚才的翻译里面少了两个字，这到底替我们祈祷是祈祷什么东西？是祈祷？难道是祈祷不要我们有苦难吗？那不行，我没苦难，你们就没得安慰了；我少得苦难，我少受苦难，你们就少得安慰；我多受苦难，你们就多得安慰。而且呢，不只是你们得安慰，还有更多的人得安慰，这个叫做许多。那既然许多人得安慰呢，那我们也身上一定是得了能够安慰许多人的安慰。这个许多人的安慰是哪来的呢？因为我们受了更多的苦难嘛。
嗯，
你们要替我们祈祷是祈祷这件事儿
啊，
祈祷首先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行，第二让我们能够有坚固的信心呢，继续这样子啊，在从前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他不救也拉倒，但是总之你为我们祷告，你这个祷告很特别的，他不只是你替我祷告，你要看见说我这个人在神里面，在神的手上是怎么被使用法，神怎么样借着我把更多的安慰分出去。因此你的祷告不能是说叫保罗不要再受苦，不要再受患难了，对不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祷告都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完。
对，你说，我们现在是向主耶稣祷告，可是彼得几乎就要替主耶稣祷告，断乎不可，这事断不能发生在你的身上，对吧？你能替主耶稣祷告，叫他不要钉十字架，这不行的。
不可以。
不可以。你只能够与他一样说愿父的旨意成全。我们是不是为保罗祷告也应该这样祷告？
愿主的旨意成全在保罗身上。
对，你看最后他们在以弗所告别，他们就是这样讲的。就弟兄们拦不住他，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弟兄们拦不住他，最后就只能说愿主的旨意成全嘛。
嗯，
好了，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为自己祷告怎么祷告？
为自己祷告。
嗯哼，
那就像主耶稣一样，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
但你认为你的意思是什么？
先读懂圣经里所说的耶稣的意思是什么。
圣经里哪里说你拣选什么胜过拣选苦难？
我在哪里啊？我只记得那个圣经里说那个是责备他的话，说他爱恶生思爱善，但不是是跟这个不搭边的，对吧？
约伯记有这样的话了， 你不能够选择罪孽胜于选择苦难。
啊，选择罪孽胜于选择苦难。
对，
这个真是不熟悉。
哎，这是约伯记里面的话，但是到底是谁给谁讲的话，我就不记得了。以利户讲的，最后是以利户讲，他责备约伯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就是这个以赛亚书所讲的：“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请问我们自己祷告，可不可以有这种所谓苦难的拣选？
可以，圣经上这样说了：“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
对呀，
就是的。
对呀，
嗯。
从前的传道，就像你前面所举的例子的这些，他们也都曾经经过了一个拣选苦难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个思想，觉得好像属灵的人不会过好日子，是不是？嘿嘿嘿，他能够不
拣选了苦难，
对，
不知道不过，
他不是不过，他不是不知道钱好用，他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那样子的生活比较方便，但是他有一个拣选，一个拣选啊，其实也严格的讲，不是说求你拣选我道路啊。人虽然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呢，可是往往神也是像亚伯拉罕对罗德一样，你就选嘛，你要选哪一块你就去就是了，对不对？难道神离弃了罗德吗？没有，没有。只是圣经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榜样，在这里也是清清楚楚一个服侍的榜样，你就必须知道这个苦难的珍贵呀。所谓苦难的炉中，就是那一锅都是什么？都是苦难。不是像他们四川人吃火锅一样，这边有辣的，有不辣的，是吧？有猪肉、牛肉、羊肉，这是一锅都是苦难，这叫苦难的炉中。
哎，
但是我们现在又是活在这个时代里，又没什么苦受，那怎么办？
其实他是拣选苦难，是为了不把自己的需要，不把自己的方便放在第一位，是为了这样他能够安慰到别的人。今天虽然没有那些苦难，但是也是有很多拣选的方面不一样的选择。
对，我们说，所以我的刚才在问我们在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当保罗给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要为我祈祷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难的题目，那些人不见得一开始能够读得懂这封信的。所以今天保罗写信给你说，请你为我祈祷，你认为你要祈祷什么东西？哎，请保罗不要再请主哎，高抬贵手，不要再把石头往保罗身上砸了。你不能这么祷告，你要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替保罗祷告是这样祷告的话，替自己祷告，我们怎么祷告？我们这个日子怎么过？我们又没有什么苦难可以拣选，你不能说特别去让公安把你关起来，那你也不能说坐一班飞机到巴基斯坦去，下车就拿着圣经就开始宣道，对不对？你的拣选殉道，哎，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所以这些呢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的，是不是，彼得？
是是，
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又没有苦难，我们又是自由之身，来来去去，那我们可以，我们怎么走？对不对？我们当然希望说主耶稣跟我讲话，说明天你往新加坡去啊，就像主耶稣对我们的小侠女讲的一样。但是主不说话，那我拣选什么呢？彼得弟兄见识多，上次给我们很多很好的例子啊，在这个事情上还有没有你所能想起来的人物给我们做模
范？我们以前其实有一个榜样，就是这个弟兄他现在有70岁左右，他是澳大利亚人，阿德莱德南澳的一个人。以前那个纪志文到他们那边去南洋布道团，然后就去到很多地方。那纪志文就到了这个澳大利亚，那个时候他就在讲嘛，讲他要呼召人去中国。当时就有一个22岁的一个年轻人，他听到了这个呼召，他后来他就去了中国，他想进中国，但是没有进去，就留在香港了。前几年他去过韩国一次，就去不是去过那个朝鲜一次，被那个拘留了嘛，因为他很关心那些福音没有达到那个地区的需要，所以他就去了。他现在有70多岁，他在香港就有一个叫基督福音书局啊，不是台湾那个基督福音书房，不一样的。他这个就是把弟兄会的那些以前的一些资料，包括开放弟兄会还有封闭弟兄会都有的一些资料，他们都把它收集起来，印刷成这个书，还印刷台历，就免费的给这个东南亚 中国还有台历啊这些卡片，这不就是他们不是卖书，他们就寄过去。我跟他们认识有四五年了，所有见过他的人其实都被他真的是很为福音做出了很多。他其实他二十多岁就来中国，来香港，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人支持他。他们那个小的一个教会其实就是一个小的弟兄会的教会，当时好像给他很少一点点那个钱让他去了之后，他就在那边上午就在一个牙医诊所里边，那个牙医诊所也是一个宣教师办的，下午他们就去做福音工作。后来他自己就是那个福音书房以前是在上海，后来解放后没有了就搬到香港，他就在做这个，现在还在继续做。他们有时候其实也是很困难，我都知道他们搬了好多次家，就是因为那个房租的关系，他们就住在他们那个仓库里，那个都是书印的。我去过，我每次去香港一般都到他那里，都跟他们在一起，就所以就是
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认识他。我觉得他以前我们讲过那个吉兆七牧师啊，他们可能是同工啊，这是我的猜想的，有待查证。
就说这些，就是反正就觉得，我觉得主其实很爱我，让我认识，能够有机会。
当然了，你就是要赶快娶个媳妇定下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觉得不管娶媳妇不娶媳妇，定不下来就。一方面就是认识圣经里所写的话，我现在就觉得就是以前就是一句一句看呀，或者就是其实你说的很对啊，就是要找到那个脉络，他的作者写的那个思路是什么，要连在一起看。
那个就不会错。
哎，我其实
对那个就不会错。
受影响很大，我包括上一次我没有参加那个查经，但是我听到那个录音，就是对舍己的那个啊，我听了之后我这个。我觉得哇，我以前我都没有这样想过，就是马太福音那个后面那个讲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我当时的想法，我想的是舍己是在背十字架之前嘛。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了之后才能背十字架嘛。不舍己他就是他受的苦，那就是他作恶犯罪受苦。但是你讲的时候你是这样说啊，你是说他舍己就是。不体贴人的意思，体贴神的意思，按照前面说的那个，舍己就是背十字架，你就这样讲啊？
这个是最安全的解释法。
啊！
就是我不是说他没有别的意思在，我只是说，单单要不体贴自己的意思，就等于背十字架了，就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那真是啊。自己的意思总是在那里的嘛。
有些时候有辩证，咱们两个人的谈话都可以。你说那四个字“若有人要”，那“若有人要”这个“有人要”是自己的意思还是什么？这是他自己的意思啊，他自己要吗？
这东西你没办法再极端的推理下去了。这个文字是叫人死，因为他的意思很清楚，你要不要？
是是是，
对不对？你要
不要？对对对。
那至于你这个要也好，不要也好，这个是自己的意思，是出于神的恩赐也好呢，你仍然面对一个问题，你要不要？你不能说啊，因为神没给我啊，所以我就不要啊。你也不能说我要了，可是神没给我，没有这些意思在里面，没有这些讲究在里面。
对，
你只是很诚实的面对自己，你要不要跟随？这是一个很简单，主耶稣摆在你面前的问题，不是要你去分析说这到底是我这个跟随是跟出于神的。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就是突然浪费自己的时间而已了。哎，今天啊，时间又差不多了，好了，我们下回再继续谈呗。
哎，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